再一次的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同时也问候我们在座已经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当然姐妹可能会有一点不平衡吧。我觉得姐妹最大的荣耀就是说，若是我们已经做父亲的弟兄背后没有一个姐妹的付出和舍己，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姐妹最大的荣耀比弟兄的荣耀还要大。在我们国内常会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也就是说男人的成功若没有女人的舍己，男人可能也不一定会成功，或者说不容易成功。所以我想姐妹的荣耀也是很大的。那么在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已经做了父亲，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做父亲的一个责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尽我们自己做父亲的这一个责任。那么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做父亲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会感恩，我们就要学习感恩，学会感恩。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如此这样的恩待我们，你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向你敞开，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心中做光照和带领的工作。主啊，你与我们同在，预备我们的心。主，谢谢你把你这卑微的仆人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也祝福你这卑微的仆人，你知道你仆人在你面前离开你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深深地相信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主啊，你必不叫我们缺乏。愿主能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在你话语里面能够按照正义去分享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保守看顾，分别为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从路加福音15章11节一直到3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透过这样的一位父亲，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在透过这一个父亲他的心肠，透过父亲这种慈悲怜悯的心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不也是这样吗？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位父亲，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父亲，他对我们是何等的仁慈，是何等的宽容。所以在接下去的分享当中，我会从三个方面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会从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浪子无理的一个要求来看天父对我们的一个宽容，也就是显明了父的一个宽容。第二个方面，我会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就是透过浪子的一个醒悟，我们来看神浩瀚的恩典，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方面，我会从父亲焦急的一个等待来看上帝不变的爱。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和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巴不得我们就是说透过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位父亲，能透过这一位父亲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那在路加福音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浪子，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个浪子说把应得的家业分给他。其实我们看圣经，这一点其实就是浪子一个非常无理的一个要求，哪有是他应得的？ 即使 有产业，以色列人即使在分产业的时候，也是在父亲死了之后，长子可以得双倍的产业。那也就是说，这个小儿子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产业。他拿到三分之一的产业的时候，也是他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而不是他父亲还非常健壮或者说非常健在的时候。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透过浪子所提出的这一个要求，我们就看到浪子对他父亲是那样的一个不尊重，是那样的一个藐视，好像就巴不得他父亲现在就死了，他好拿到这一份产业。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完全的看到这个浪子在父亲还没有死就要求 分家业，这是一个非常无理的一个要求，也是对父亲极大的一个藐视和不尊重。那我们从浪子的身上，我们看我们以前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回想我们蒙召以前，我们也是，其实在没有蒙召以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他早已经爱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蒙召之前，我们对我们的父上帝也是那样的一个不尊重，也是那样的不尊重，甚至藐视我们的上帝，甚至多少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有钱就是上帝，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但是我们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的父他忍受罪人顶撞的痛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极大的宽容临到我们，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临到我们。我记得在罗马书二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宽容和忍耐为的是要临我们悔改，他在等待我们，他在等待我们向他回转。所以我们从前也是那样的不尊重上帝，也是那样的藐视上帝，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有本领，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有钱就可以做一切。可能那个时候真的说我们很张狂，可能也会像这个浪子一样任意挥霍，在不断地享受那种最终之乐。但是神爱我们，神的宽容神的忍耐是为的是领我们悔改。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就是说当我们蒙召以后，可能我们才觉察到自己我们是何等亏欠上帝，我们是何等的亏欠父那种慈爱的一个心肠。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张狂，我们狂傲，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直到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卑微，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堪的一个罪人。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八节那里面也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保罗他的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从前呢？保罗说他的从前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是逼迫神的。也就是说保罗说他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前也是那样的败坏，我们从前也是那样的罪孽深重，像浪子一样。然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就像在诗篇一百零三篇八到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也不长久怀怨，他不永远责备。并且诗篇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有多高， 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也是何等的高。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也怎样连续我们。所以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在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在我们还藐视他的时候，在我们不尊重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爱早已爱我们。罗马书5:8告诉我们说，为人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众人还都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再一次的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思想，我们算什么？我们是那样的罪孽深重，我们是那样的活在那样一种罪恶的里面，我们是那样的一个不堪。然而神的爱临到了我们，神的爱临到我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浪子无理的要求显明了神极大的一个宽容。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以前蒙召以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然而神的宽容，神的恩慈是为领我们悔改。若我们没有悔改，将有罗马书2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将会更严重的临到那些人。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能够得以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得以认识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说，像诗人大卫在诗篇143:44:3，诗人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面对神的恩典，人真的微不足道，人真的在神面前像诗人所说，如尘如蛆如畜类一般。因着神的怜悯和抬举，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像使徒保罗说，我成了何等的人，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本来是该死的人，本来是该咒诅的人，本来是该灭亡的人，然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我们从浪子无理的要求来看天父的一个，来看父的一个宽容。从这个父的身上，我们同时也看到天父他对我们的宽容。我们从前也和浪子一样任意挥霍，享受最终之乐。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浪子的一个醒悟，显明神的一个恩典。其实浪子流落到这一个地方，他得了家业以后很快就出去了，他就圣经里面记载就往远方去，并且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看这个浪子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他耗尽了所有的，紧接着就是遇到那一个地方大遭饥荒。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是在圣经阿摩斯书是八章，那里面告诉我们说，躲避狮子遇见熊，进屋摸墙又被蛇咬。这个好像真是说雪上加霜啊！他耗尽了所有的，然后又遇着那个地方饥荒。他生活在那种窘困的里面，忽然有一天，因为他沦落到要吃猪的粮食，甚至沦落到要抢猪的粮食去吃。然而在他没有出路的时候，圣经里面他的记载就是说，他醒悟过来。我觉得他这一个醒悟也看到，我们以前在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也是突然的醒悟，里面觉得非常的空虚，觉得里面很痛苦，想透过最终之乐来满足自己，结果 越是在最终之落，我们里面越是虚空，我们里面越没有平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需要有安息。那个时候也是突然的一个醒悟，我觉得那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就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从前在过犯和罪恶中已经死去，然而神叫我们活过来，使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那也就是说，上帝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的灵苏醒，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让我们的重担得脱，能够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洁净。其实我们从圣经看，人的尽头很可能就是神的起头。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我们很有本事，很有本领，我们很厉害，可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可能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 八章谈到一个血漏妇人，那一个血漏妇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找耶稣呢？她是患了12年的血漏，花尽了她所有养生的钱，看尽了所有的医生，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过来越来越糟。在绝望的时候，在人的智慧、人的方法用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触摸了耶稣，和耶稣建立了关系，神的恩典临到他，使他12年的血漏得以洁净。我有时候在思想，若是他没有花尽养生的钱，或者说若是他还有钱，那个时候他不一定那样去做。若是还有比较有名望的医生，他没有去看，他也可能不一定这样去做。或者说若是他的病情一天一天好转，他也可能不一定这样去做。但是圣经的记载是，他花尽了所有养生的钱，看尽了所有的医生，那这所有的医生可能是所有有名望的医生，他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过来越来越糟糕。感谢主，血漏妇人的一个状况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不是这样吗？可能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来寻求耶稣，那可能这是绝路，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后一条路。然而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像保罗谈到，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婴孩一样。那未到产期生下来的孩子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对他的生命一定是有很大的危险。那保罗他也在想，他能够得以认识上帝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他深深地觉得，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信实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能够做榜样。也就是说，从这个罪魁身上看到了神极大的恩典。按照他所做的是该死的，他逼迫教会抓基督徒下监，他逼迫到一个巅峰，就是又向大祭司请命到耶路撒冷去抓信徒下监。然而就在去那一个路上，在大马色他被神大光扑倒，被神光照，他说你是谁？ 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为什么说是用脚踢刺是难的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若是有一根比较很硬的刺，你用多大的力气去踢它，它就用多大的力气去扎你。所以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就说你与神作对一定是多受痛苦，一定是难的。但是神的宽容，神的忍耐，神在我们身上没有灰心。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浪子的一个醒悟，浪子的一个醒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所蒙受的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就像浪子他醒悟了以后，他是怎么说？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并且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浪子醒悟以后，他同时也带出了一个行动，那就是立刻起来回到父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仍然给我们一颗 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若是我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悔改，或者说若是透过神话语的光照我们悔改，一定要有一个行动。就像圣经里面记载说，要有悔改的心，要有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一定要带出一个悔改的一个行动。这个浪子醒悟以后，他立刻就起来回到父家，立刻起来回到父家。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流浪，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堪的罪人，他认识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不也是这样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是我们配得的吗？我们真的说我们算什么？我们不配。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哪些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我们。我们思想神这样的恩典，神的拣选是在今天吗？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们。我们思想我们算什么？我们是这样的卑微，然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并且赐下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算什么？可能我们肉身所能看到的福气，那是普通的恩典，是普遍的恩典，我们在享受，不信耶稣的人也在享受。就像圣经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然而在天上诸般属灵的福气，是唯有神的儿女，唯有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人才可以享受的。这是特别的恩典，这是在永恒里面一个永远的福气。儿子的名分，万世一先的拣选，过犯得以赦免，赐下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从浪子的醒悟，我们看到圣灵的工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拣选的恩典，神在万事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拣选我们。当然我们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神拣选我们有他的时候。但是我刚才已经谈到，即使 我们还没有蒙召归主，那个时候上帝的爱已经临到我们，那个时候上帝对我们的宽容，对我们的忍耐，我们何等的感恩。若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宽容，对我们忍耐，可能真的说我们早已经不存在。所以从浪子的醒悟，我们看神浩瀚的恩典。那第三点，我们从父亲焦急的等待来看上帝不变的爱。我们看到浪子回头以后，父亲的表现是什么呢？圣经记载是相离还远，跑去抱着镜像连连亲嘴。我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不知道在你们这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父母对孩子的那一个心肠，可能孩子永远都不会明白。我们中国人还会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一个父亲的心肠，可能儿子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父母心公平吗？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心公平吗？不一定像我们所要的那一个公平，但是却充满了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父亲的一个表现，就是相离还远就跑去抱着镜像连连亲嘴。所以我刚才谈到人到尽头才是神起头，一个做儿子的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做儿女的如果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这个做儿女的就不会做儿女，就不知道怎么样做儿女。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什么书上，我在看到一件可能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小男孩，也不是太小了，最起码十七八岁了，因为跟父母闹了一点别扭，然后愤气，他就离家出走。离家以后，他身上带的钱是非常有限的，很快钱就花完了。花完以后，因为他需要吃饭，然后他看到路边有卖包子的，他就跟卖包子的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包子吃？这个卖包子的就跟他讲，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这种地步。这个孩子就跟他讲，跟父母之间闹了别扭，结果就出来了，就在外面流浪。最后这个人给了他两个包子，给了这个孩子以后，这个孩子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这个孩子说完以后，这个卖包子的老板并不领他的情，严严地责备他，我只是给了你两个包子，你就这样的感恩，一直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你的父母在你身上的付出，每天做饭给你吃，每天给你洗衣服，你对你的父母又说过几次谢谢呢？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幡然醒悟，回家立马在父母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看到这一个父亲，他相离还远就跑去，这是突然的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父亲的心，他可能每天都在站在门边在眺望，每天都在期待他的儿子这一个浪子能够回头。所以当他看到他儿子回来以后还相离甚远，他就跑了过去，抱着他连连亲嘴，并且叫仆人说拿上戒指给他戴上。我觉得这圣经里面所谈的这一个戒指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戒指，而是父亲对他地位的一个肯定。因为这个浪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做你的仆人。但是回家以后，他回转以后，这个父亲叫仆人拿来戒指给他戴上，拿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我觉得我为什么说这个戒指不是一个普通的戒指，有可能是父亲 对儿子地位的一个肯定呢？虽然这个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在父亲的心中，这个关系一定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与我们的父上帝的关系。旧约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爱情如此之坚强，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也不能淹没，它是戴在颈上如戳记，戴在臂上如印记。这个爱情如此之坚强，也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也在告诉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说，无论是天上的是地下的，都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父亲不管是拿出戒指还是拿出最好的袍子，我们都看这是对儿子地位最大的一个肯定。这个戒指应该是一个硬戒，因为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二节那里面就是谈到法老就摘下手上戴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并且给他穿上细麻衣。这一个戒指是法老对约瑟一个肯定。同时我们也看到以斯帖记八章二节也在告诉我们说，亚哈随鲁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手里所夺来的，给了莫迪改。这些戒指都是带着一种权柄，是对地位的一个肯定。我想这个父亲把这个戒指给这个浪子，也是对他地位的一个肯定。不管是戒指还是地位，其实都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刚才谈到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因为耶稣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保证，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他告诉我们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赐平安的约也必不迁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真的说，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用语言用文字没有办法把上帝的爱能够完全的表白出来，使徒保罗也只能用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地位，上帝已经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就像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呼叫阿爸父。在加拉太书四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为儿子就是后嗣，因为我们知道后嗣是承受产业的。虽然这个浪子可以去承受产业，但是到他父亲死了之后，他才有承受的这一个权柄。但是这个浪子他不愿意受到父亲的一个约束，他想要自由，他想要的那一个自由是任意挥霍最终之乐的一个自由。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不是最终之乐，真正的自由是因着真理的释放，因着神话语的释放，才使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基督耶稣释放了你们，使你们得自由，所以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释放，才使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浪子，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浪子回来以后，我们看到 父的一个心肠，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灵魂悔改，一个生命的悔改，在天上的喜乐，在天上的欢喜也是大的。父亲的心是何等的期待。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儿子的一个表现，大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呢？这个大儿子是怎么说的呢？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在浪子的比喻之前，耶稣在谈了一件什么事情？那在浪子的比喻之前，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之前，我们看到他是谈到在之前，其实圣经之前是谈到耶稣到罪人家里去坐席，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税吏说，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罪人吗？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税吏，或者说也是今天的我们。那大儿子就是谈到圣经里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自以为义，他们想透过遵行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就像这个大儿子他是怎么说，大儿子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们是想靠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他们想借着遵守律法来换取上帝的义。他们自以为自己有义，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不需要上帝。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是那样的不堪的时候，我们罪孽深重的时候，那是我们需要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来悔改。所以这个大儿子他是想靠着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想靠着律法来换取自己得救的一个功劳。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大儿子，就是指到法利赛人，指到那些利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仍然也在世界流浪，直到神拣选我们的时候，那时可能我们真的说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久了呢，里面会不会麻木呢？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人虽然礼拜天我们人虽然来到这个地方聚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会在世界上流浪。可能我们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不知道在哪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的上帝，慈爱的天父，他昔日怎样呼唤亚当，当亚当犯罪以后，他说，亚当你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躲在什么地方吗？上帝只是给亚当存留一个悔改的机会，他在期待一个罪人悔改。上帝昔日怎样呼唤亚当，怎样呼唤他的百姓，就像在耶利米书3:12-22，那里面都在喊，被盗的以色列民啊，回来吧，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回来以后我就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上帝昔日怎样的呼唤亚当，怎样的呼唤他的百姓，今天上帝也在照样呼唤我们。若是我们的心还在流浪，上帝仍然在呼唤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会远离他，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爱不离不弃，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以赛亚书49:15告诉我们说，焉有母亲忘记自己怀中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上帝说，我也必不忘记你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远离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忘记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吗？神 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神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纵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背信弃约，但是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在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绝不背乎他自己。圣经里面上帝常常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启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但是上帝说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只有说我指着我自己启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纵然我们背信弃约，但是他仍是可信的，仍是可信的，因为他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何等的焦急，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等待，他仍然在等待我们能够回转。若是我们的心还在世界流浪，上帝还在等待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思想主你对我们一生的恩典，主我们真的算什么。主啊，你爱我们，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显得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回转。主啊，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就再一次加给我们回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向你回转，以致让父的心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威严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